跟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素菜还是吃肥牛？吃素菜还是吃肥牛？哎，今天箴言十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素菜相安呢、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例子。创世纪十三章记载亚伯兰对侄儿罗德的牵绊。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素菜相安的谦让态度，让侄儿罗德先做选择，不与他相争。结果罗德选择了肥沃的土地，而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哦，神是赐福的源头哦。虽然当时看到罗德选择了好像是肥沃的土地，但是神赐福亚伯拉罕。神说了，跟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感谢主。所以你看呢，素菜相恩，反而得到神的赐福。第二个呢是肥牛相争。哎呀，这个肥牛相争呢，圣经中有太多手足相争的故事。比如说，该隐和亚伯，以撒和以实玛利，雅各和以扫，约瑟和他的兄长们。这样的手足之争不只是在人类的身上，在许多动物行为上也都是如此的，动物也是都是这样子的。手足之争可以说是具人类冲突的核心。人类冲突啊，我们就从该隐跟亚伯，人类第一个凶杀案就是兄弟这个凶杀。所以呢，人呢总是嫉妒弟兄姊妹所有的，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有的，总想用争夺的手段将别人的东西成为自己的。那研究人类心理学理论的学者认为，这股嫉妒的本能实在是力道非常的大，韧性非常的强，对人往后的发展有很长远而且深刻的影响，可是我们很少正确认知到它的力量。的确，手足之争在爱恨交杂之中，当恨意大过爱意时，所做的往往超乎人所想的。那呢，今天呢，我们信主了，我们要从那个相争的生命到相安甚至相爱的生命。圣经不仅记载人们破碎和悲伤，也记载神的救赎。耶稣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从这种相争的生命到相安的生命，而且达到相爱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看到人就要问候人平安，要相安，而不止相安，而且还要相爱。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他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是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还在停留那个旧造的生命，这个吃肥肉彼此相恨，还是我们能够放下吃素菜彼此相爱呢？这就要看你 灵修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进入到你的里面？若主的生命能够进入到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吃素菜，彼此相爱。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15章15到33节，28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5章17到19节24、25节32、33节。17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懒惰人倒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24节，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32节，气节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15章15到33节，继续讲述劝世之箴言，善恶箴言对比教训。在19节经文中分为5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心灵教训的对比，日子愁苦对比常享丰宴，挑起争端对比止息纷争，使父喜乐对比藐视母亲，使心喜乐对比食谷滋润，听从责备对比气绝管教。第二主题是神权教训对比，财少敬畏神对比财多烦扰不安，神拆骄傲人的家对比神建立寡妇地界，神憎恶谋恶者对比纯净良言，神远离恶者对比听义人祷告。敬畏神是智慧信回对比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第三个主题是善恶教训的对比，相爱吃素对比相恨吃肉，荆棘篱笆对比平坦大道， 无知欲望对比正直而行，贪恋财力对比恨恶贿赂。第四个主题是智慧教训的对比，无所磨无效对比所磨乃成，生命上升对比在下阴间。第五个主题是言语教训的对比，口善应对对比化合其实。愿我们都谨守我们的口，降卑自己，得享在神面前的尊荣。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刘信之老师的短讲信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在箴言当中，经常谦卑出现的经文都跟骄傲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箴言16:19，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跟骄傲人同分。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箴言当中，谦卑常跟敬畏上帝是接连在一起。箴言15:33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箴言22:4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越是敬畏上帝的人，生命越是谦卑，越是谦卑的人，上帝越会赐给他尊荣。在列王记上3:11-13，我们看到当年还年轻的所罗门心存谦卑敬畏上帝，他求智慧治理国家，上帝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反观当他拥有一切的财富，在列国当中所得享的尊荣跟名声的时候，他的心就偏云邪，骄傲自大，开始被他所取的妃嫔引诱去祭拜偶像，甚至为他妃嫔所拜的偶像来兴建许许多多的庙宇，到最后他所得到的祝福反而失去了，远离了他，最可怕的是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心存谦卑的人是有智慧的人。箴言11:2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是有智慧。有一次苏格拉底跟他的弟子们在聊天，苏格拉底是希腊三大哲人之一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苏格拉底的学生啊，他非常的有钱，他就当所有的学生的面炫耀他们家在雅典的财富。说完，苏格拉底拿出了一张世界地图，然后告诉这个学生说，麻烦你指出亚细亚，你指出亚洲给我看。学生得意洋洋的说，这一大片都是。然后呢，苏格拉底说，很好，那请问希腊在哪里？这个学生也指出希腊在哪里。接着苏格拉底说，那么你能不能把雅典在哪里找出来？这个学生啊，就很努力的在这一张世界地图上找啊找啊，总算找到了雅典城。接着苏格拉底就说，那么你告诉我啊，这个你们家那家大业大的产业到底在雅典城的哪里时？这个学生就满头大汗，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在世界地图当中找到他们那个家大业大的产业的那个地点啊，找到他们那个漂亮的别墅啊，这个豪华屋子的那个地方啊。到最后这个学生就非常的惭愧啊。在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就讲了一句话说，你家在哪里，你指得出来吗？学生啊非常的尴尬，在那个时候旁边的学生也都哄堂大笑啊。那我们从这个光景，我们可以对应这个箴言里面所提到的，骄傲来，羞耻也来。骄傲的人最喜欢跟人比较，最喜欢来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因为他们认为跟人比较炫耀自己拥有的，把人比下去，他的心就非常的高兴。但是当有一天比不过别人的时候，反而招来羞辱。倒是谦卑的人，因为虚心受教，常保学习，他反而不断不断的进步，成为一个被人称许的智慧人。
好，人为什么会骄傲呢？ 因为人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如果他以神为中心，他就会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就没有骄傲的本钱、啊、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基本上是什么？他的谦卑也是他的骄傲。所以呢，有人是我骄傲，我很谦卑。所以一个骄傲，骨子里面骄傲的人，他在那里哎呀很谦卑，实际上呢也是挺骄傲的。所以当我们都转向神，我们生命改变以神为中心呢，我们才有可能是谦卑的人。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谈到心灵教训的对比，心灵教训的对比。困苦的日子都是愁苦，困苦的人不一定是三餐不济的人，而是处在困境、逆境、挫境、艰难的环境，劳苦背重担的人。我们若把自己放大，心就愁苦；我们若把神放大，心就欢畅。心里困苦人是暴怒的人，都是情绪上出了问题，遇上了人际方面问题，求神帮助我们对环境忍耐，就能够止息纷争。暴怒的人目露凶光，一个凡事交托神的人，他的内心是平静安稳的，眼就散发出光彩，他的口传递是好信息，使人的白骨得到了滋润。从一个人是否懂得尊荣父母，可以判断他是智慧人或是愚昧人。听从生命责备的是智慧之子，弃绝管教的是愚昧之子。轻看自己的生命，一个连生他、养他、育他的父母他都藐视，他岂能有人生的智慧呢？因此管束与管教儿女是父母的责任，如果放任娇宠，任凭他们忤逆看轻，父母就要自食恶果了。好，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个讲论。第一个讲论是神权教训的对比，神权教训的对比。好，神权教训的对比。人若拥有丰富的物质，很容易就把眼目定睛在所拥有的财物上，担忧失去而烦乱不安。如果我们的心为了财宝而烦乱不安，远离神，那么倒不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并且富有的人常是有权又有势的人，自是很高的骄傲人，神必拆毁他们的大宅，却保护收欺压之寡妇的地界。神恨恶魔恶的人，远离他们，不与他们同行，但却喜悦有纯净良言的人，听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听智慧的训诲，谦卑的依靠神。就如大卫成功在于他凡事尊主为大，敬畏神的心让他无论遇到什么艰难的环境或挫折打击失败，他都谦卑来到神面前求怜悯和帮助，这从他所写的诗篇都可以看出来。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呢，是善恶教训的对比，善恶教训的对比。在爱中享用青菜，比在争吵中吃烧牛肉更强。一盘青菜更胜于一盘带着仇恨捧上的上等牛肉。以追求财力为人生的主要目标，常是会贪心行恶的，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耶稣雅记七章记载，亚干因贪婪的缘故，私藏了一些在耶利哥战役中得到的战利品，结果害族人在埃城大败，也害全家与他一起死亡。亚伯兰打败所多玛王，他不受贿赂，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一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神就更多的赐福给他。懒惰人的道路呢，常常是充满各种困难，这就是主耶稣所责备的又饿又懒的仆人。正直人的良心忠心为他开一条得到主人称赞与信任平坦的大道。主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世界的道路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喜好和情欲去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凡是对我有利益的都可做。这是圣经中无知的人，他们以云外为乐，最终败坏自己，心灵空虚。一条路是走神的路，甘愿被真理束缚，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凡事都按着神所教导正直的道而行，这在世上看为愚蠢，在神眼前却是真正的聪明人。好，接着让我们看第四个主题。第四个主题是至于教训的对比。至于教训的对比，谋事多，所谋乃成。谋事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人，比如属灵的长辈、好朋友、专业人士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和限制，我们都需要谦卑自己，寻求帮助，免得做出的决定铸成大错，伤人又伤己。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位最重要的模式，就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引导我们走在生命的道上，使我们远离阴间死亡的道路。民数记十四章记载了12个探子中有10个做出错误的抉择，选择凭自己的感觉，想自己的方法来向百姓做出负面消息的报告，以致众百姓哭嚎，向摩西亚伦埋怨，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只有耶稣雅和加勒不凭眼见，一坚定的依靠神，相信神信实的约必实践。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好，接着下一个主题是言语教训的对比。言语教训的对比，一句合适的话正好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以满足特别的需要，也是何等的美好。合宜的话语还需要合宜的时候，有一个一直未能信主的医生，当失去近前母亲悲痛欲绝之时，收到一张福音单张，上面写着，你是否在天上有个家，与是天使与你挚爱母亲所在之处。一句合宜的话出现在合宜的时候，使医生异常的感动，他悔改信主了，求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好，以上呢是5个主题的讲论。今天重点是我们要有主的生命，那个谦卑的生命。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让我们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让我们越领受越得着主那一颗谦卑的心。愿主的道来破碎我们心中的骄傲，使我们能与主同心同
志。求赐我一颗谦卑的心，
主耶稣，
破
请求你与我同心同行，使我能够谦卑的向
你，与你同心同行，
能够与你同心同行。
求主赐我一个
受教的
灵，除去我心中的
除去我心中的背离。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谦卑的灵，让我能够谦卑的向你。
使我谦卑向你，
使我谦卑的向你，
与你同心，
能够与你同心同行。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得着你那新的
神，
让我们能够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
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
我们何时才能够得着你那谦卑的生命？愿每天我们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感动。愿你的到来破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骄傲，使我们更谦卑的向你，与你同心同行。主耶稣，
求主赐我，
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背
逆，
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能够来依靠
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你说要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本身都是一群愚昧、愚妄、愚蒙的人。今天借着灵修，借着真言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让我们里面得着你更多的生命，唯有你那谦卑的生命才是与人相安的生命，不是与人相争的生命。骄傲就愿意与人相争，今天我们不只要离弃与人相争，还要与人相安，进一步到与人相爱。主耶稣，感恩告诉我们你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耶稣，谢谢你，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是吃肥牛在骄傲呢，还是满足你现在所吃的素菜，而能够与人相安、与人相爱呢？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